好，又八点了，师傅好，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接着学习《楞严经》卷第五、13、25圣各圣各事圆通这一节内容。下面那个请刘师兄上来为大家领学。刘师兄啊，您上来吧。
好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这个楞严经。上次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审除细惑，从根解除，就是佛在这地方用这个用那个丝巾啊，用那个手巾打了六个结来比喻次第解开这个六解一亡这个事，用这个来做比方，让阿难和大众明白。这时候阿难和大众已经明白了六解一亡，但是呢，他说是犹未达圆通根本，还没有真正证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又境界着请佛开示，选择如何以哪一根呀，或者是选择用哪一根呀，或者用什么方法来证得这个圆通。后面就紧接着是25圣开示这个各个的圆通法门。这时候就说是，佛就让大众来说，既然说是阿难这地方要请问这个圆通法门。那么大众在会的大众看一下，你们当时证道的时候，出发心证道的时候，是依于什么法门来证道的？就是用这个法门来检择，最后检择出来适合于阿难的是什么？适合于这个娑婆世界的，或者适合于阿难的，适合于在会众生的，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二根圆通法门，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检择的。其实25圣呀，它就各个从四个方面来检测了，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在这个四课序望中讲了的，从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也就是18界，从18界啊，每一界都能选出一根来，一选出一门来，一门深入证的圆通。不光这18界，再加上7大，也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这总共加起来就是25个，从这25个种类里面都可以一一归入这个圆通法门，所以说是后面的这个25圣各事圆通呀，就是从这个25个角度来说的。大体分类呢，就是从六尘、六根、六识和7大，大体分类就可以分为这三类、四类。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是世尊普告会中诸大菩萨及诸阿罗，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身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18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呀？哎，这时候阿难把这个问题问了之后呀，佛就这时候回过头来问在会的诸大菩萨及阿罗汉，与会中有众多的这个大菩萨和大阿罗汉啊，那你们当时？在我这个法中学成无得成无学，哎，你们当时证到无学位的时候，也就是证到明心见性的时候，那我现在问问你们，最初发心悟18界，谁为圆通？你从这个18界里面，从哪一个这个法门里面入于圆通，或者是从哪一个法门开悟明心见性的？从何方便入三摩地？依于什么样的修行方式来证入这个三摩地，也就是证入明心见性？也就是佛在这地方是让大众来检测，漏尽大阿罗汉呢，就是断尽了见惑、思惑，已经超越了3界，了了分段生死的大阿罗汉。佛洞悉大众的心意啊，所以就顺应大众的愿望，对会中的大菩萨和漏尽大阿罗汉说道：“你们各位菩萨和阿罗汉，都是因为修习佛法而证得的无学果位，即是身我法中得成无学。”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最初发心悟道的这个可以一直修行的圆通根是18界的哪一个呢？前面就是在这个四课序望里面讲的这个18界序望，然后说到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样合成18界，18界呢也是兼摄了地水火风空根识这7大，其中的7大的地水火风，地水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就是六尘中的色尘，这是这个从这个开心合色的这种角度来说，或者说是从这样的角度把这个七大呀也设归到这个如来设归到这个18界里面。就见大是根大，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10大就是六识，所以18界是兼设了7大。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呢？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而修证到这个正定呢？三摩地就是正定。镇定呢，就是对境不迷惑，任何境界现前心不动摇， 他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不是死坐在那不动的死定。哎，这地方就说是佛在这地方回头来问这个在会的大众，在会的大众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到这个三摩地，或者是明白这个哪一根是最为圆通的，让他们举例说了说出来，然后说出来之后再检择检择适合于这个世界众生的这个方法门。哎，最先说的就是这个乔成那，使乔成那五比丘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在入院即遇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于佛应身，悟名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妙音密缘，我与应身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是如我所证，应身为上。这就是最开始来回答佛的这个问题的呀，是这个乔成那。这乔成那呢，就是当时佛最早出家的时候呀，他就是这个金牌王安排了这个五个人随着他一块去出家，一块去修行，其中这五个人里面就有乔成那。然后这是佛最开始是跟着外道来修学的，学了种种的外道的方法，都把这个外道的方法已经学到极致了，哎，发现这些都不对，然后就舍弃掉了，最后就是坐在那个雪山苦修六年。哎，这时候乔成那呀，苦修六年之后还是没有证道，还是没有证道。这时候就是释迦佛是在这地方是说是就已经证得了非想非非想的这个灭定定，这些通通已经证过来了，但是呢明白了，明白这些啊都不是那个都不是正道的正途，所以叫知非即舍，已经舍掉了，舍掉了。这时候身体已经特别差劲了，特别差劲，他就从这个雪山上下来，雪山下来这五个比丘啊，这五个比丘看到，哎，你这释迦佛不在这地方，不安心拜道，你这个待着有世间的这种种种的这个乐受了呀，那就不跟着他修学了，这就又离弃了这个释迦佛。然后这时候就是释迦佛在受到这个牧女的这个供养之后，喝了牛奶，然后在菩提树下，哎，目睹明心而悟道。这时候他证道了之后呢，最初想到的就是这五个比丘、乔成那这一类的，所以说先是去给他们说法。说法的时候最开始说的什么呢，就说的是四谛法，就说的四谛法，就是在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鹿野苑。鹿野苑就是原先养鹿或者帝王家这个养鹿的这种地方，然后在鹿野苑最先给这个乔成那他们说法，说的就是普及灭道。哎，这时候他就说是三在四谛法轮呀，就说了三次四谛法轮。三次四谛法轮就是第一次说的时候说的什么呀，就说是就说这个这是苦，或者说这个苦是什么呢，就是这世间的种种一切是苦，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说是这是极。然后说到这个灭是什么呢，就说的是正道寂静涅槃，哎，这是灭。然后所说的这个修行方法呢，就说是就是道，这就是最开始是这么说，就是说什么呀，就说是最开始说，就说是苦呢就是逼迫性，逼迫众生呀，逼迫众生，众生都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在这个大苦海中被这个大苦海所逼迫，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改造了无始以来的恶业，这就是极。那么灭就是可证性，就是你可以证到寂静涅槃，这就是所谓的道。道呢就是说的是可修性，你一个法门可以去修成正的这个寂静涅槃，这就是最开始说的，也就是所说的初拽法门。到二拽四谛的时候就说是，哎，这个苦啊大家应该知道，不光要知道，还要应该把这个知道这个苦的因要断掉，这就是知苦断集。紧接着就说是，哎，这是灭啊，灭尽啊，这就是灭尽一切苦厄啊，灭尽一切苦厄，这就是证得这个寂静涅槃，这是应该追求的，这是应该证的，这就是目灭修道，心目这个寂静涅槃而去修此道，这就是第二拽法轮说的。第三拽法轮呢说的是，哎，三拽法轮，三拽四谛法轮的时候说的就是这是苦呀，你们应该知道了吧，既然知道这个苦了，就再也不去这个受种种苦果，这是极，助人以断。既然这个苦的这个因已经断掉了，更不复断，再没有一个因可让你断了，这就是知苦断极，已经证到这个知苦断，已经把这个苦和极都已经断掉了。此时灭我已证，哎，诸大老汉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时候陈乔那他们就说了呀，哎， 众生已经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阿罗汉果了，证的这个佛阿罗汉果了，就是此心一拜不受后有，此心一拜所作一力不受后有，就再也不来了，再不来就是不受种种苦果了，所以说已经证得这个涅槃了，证得这个有余涅槃了，不复更证，再不用去证别的果了，所以说此时道我已修，这个修的是什么道？修的是四圣谛，就是修的是这个法门，所以说是就这么就说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事啊，来来回回反复说了三次，说了三次之后，他就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问，哎，大家都明白了吗？最先呈现自己见解的，呈上自己见解的就是这个乔成那，所以说乔成那说了自己听到佛说法了之后的见解之后，哎，他说是我已经感知到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理解了，然后就称之为什么呀？称之为初解，称之为解悟，这就是给他印证，这就是给他印证。所以这地方就是最开始给说法的就是这个乔成那，所以这最开始这地方就说是乔成那呀，即无比丘，即从坐起，他们就从坐上起来，哎，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这时候他们说给就回答佛刚才的问题啊，就是我欲入愿，即欲即明，乖见如来最初成道。他们五个是最开始看到释迦佛正道的，释迦佛成道的，就是释迦佛正道的这个前因后果啊，他们是最开始接触到的。与佛音声明悟四谛，这就是三转四谛法轮。佛最开始给他们讲法的时候，讲的四谛法轮的时候，他们是这是他们在最早的时候听到佛说法。哎，这就是明悟四谛，与佛音声，佛以一音而解说，众生随类得解，就是那时候听法的虽然只有他们几个呀，但是呢各自理解竟有不同，所以说最初明白的最初解悟的就是这个乔成那，所以说明悟四谛，佛问比丘我称初解啊。哎，这时候佛问大家的时候，大家明白了吗？这时候我最开始把自己的见解呈上来，如来应我。这时候我把自己的见解这个回答了佛之后呀，佛就印证了，哎，佛就这个应可了这个乔成那，赐名为阿若多，就说是哎你是阿若多，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是明白什么呀？妙音密缘，我欲音声得阿罗汉。这就是他从这个佛的讲解音声中，或者佛的讲法中，明白了这个四谛法门，明白了四谛法门，证得了什么呀？妙音密缘。什么叫妙音密缘呀？就是一切音声皆是圆融无碍，没有差异。这时候说的就是什么呀？这一切音声皆摄归到如来藏心，皆摄归到如来藏心。也就是最开始就是从本体上来说的，正道正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从这个根本上明白，不是从这个音声上明白。这根本上明白了，就知道佛所说的这个法音啊，是以法音宣流，不光佛讲的法音是如是呀，一切众生，一切这个音声艳语，皆是如是。不光是佛的这地方是法音宣流，一切的音声艳语皆是法音宣流，这时候才叫妙音，也就是一切音声都是本自圆融无碍，都是遍满十方的，这才叫密缘。这就是从本体上来说，这是从根本上来说，或者是这是这样来说的话。这样说才能说是这个证得这个圆通法门。如果说只是说佛在这地方讲以一音说法的时候是圆通，其他所有的音声都不是圆通，或者其他所有的音声都不密圆，那么这就是没、这就是这个还有在这地方区分呀，还有在这地方分别啊，佛音啊，众生音啊，还有在这地方分别，即使这地方分别，那就不是妙音密圆。所以说在这地方佛是乔成那在这地方明白的时候或者悟道的时候，他就是在佛的音声中或者佛讲法的这个音声中，以这个音声来悟道的，音声来悟道的。所以说他有这个音声而悟道了什么呀？妙音密缘。为什么加个妙字呢？就是妙不可言，他既不一定是这个祝福，不仅是这个祝佛的音声，也是一切众生的音声，或者说是山河大地日月形成种种音声，有声相无声相，种种通通都是妙音，通通都是妙音。这一切妙音都摄归到什么呀？密缘，也就是如来藏心里面。这一切妙音是从什么地方而出呀？无不从如来藏心里面而宣流出来。所以说是我与音声的阿罗汉，就是这是乔成那在这地方证的阿罗汉果的地方。 所以说佛在这地方问，如果哪个十八界哪一哪一界而证的圆通，那我如我所证因身为上，那以我当时的所证来说，那肯定是因身为上。这就是说因尘生尘，这就是从这个生尘而悟道。其实从生尘悟道，悟的是什么呀？悟的是如来藏性。这就是最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十八界的时候就说的，云和这个云和六根即如设归到如来藏性啊。哎，为什么这个这个十八界本自如来藏性啊？这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性，十八界就是六根六乘六识，这六根六乘六识都是如来藏性。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从这个生成的这个角度，它证的这个回归到这个本来面目，回归到如来藏性。所以说它是以这个因身为上，这就是陈乔纳乔成纳这个举出来的例子，就是他说他自己的悟道因缘。佛在刚出家的时候呀，这个金牌王就派了这个乔成纳等五个人跟着他，这五个人呢陪释迦佛一道到深山修行。后来这五个人离开佛到鹿野苑去了，就是因为释迦佛从这个雪山苦修他下来了，然后他们几个就觉得这个佛不再追求正道了，所以他就离开了。所以鹿野苑呢就是波罗奈国养鹿的地方，他们到养鹿苑修学外道去了，不跟着佛去修学了。释迦佛雪山成道以后呀，先到这个鹿野苑去度五比丘，为他们说苦集灭道四圣地法门，这就是五人得道成阿罗汉果。这段经文中的五比丘呢，就是指最初随佛出家的这五个人。这里是说乔成那呀，乔成那等五比丘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我们在鹿野苑和鸡苑，鸡苑也是波罗那国养鸡的地方，开到佛刚刚成道时，佛成道以后呀就来度化我们，就佛最先成道的时候就是度化的这五个人。所以我们讲的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呀。我们听到佛所说的这个因声而悟道，其实不说的不是说是从听到这个因声，应该是说的听到这个佛所说法的这个义理而悟道。佛说，佛问我们，你们解悟了没有啊，或者你们明白了没有啊。乔成纳最先解而悟道的，就是他回答说是解悟了，哎，佛就应和了这个乔成纳。于是乔成纳在大众中独得解名，阿若多就是解悟的意思。乔成纳的五比丘啊，对这个佛就说啊，我们悟到妙音密缘，妙音密缘这地方我们的经解说是性空真音，性音真空。哎，这就是在这个七大本真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就是真正的这个本性啊，它是有色相的。它的色相是什么呀？它的色相是真空之相。它的色相是真空之相，这地方也就是借用这样的说，真正的本性如来藏性啊，它是空寂的，它这个空寂的里面啊，有真正的因身在，这个性真正的空寂就是它因身所在的地方，或者说是性因真空，这个真正的如来藏心啊，它有显现自己因身样貌的地方，这一切因身样貌啊，它是当体空寂的，所以叫性因真空，性空真因。性呢虽然是无形无相的，但是能随缘显现一切妙音，一切妙音就是显现出来的一切音声皆是妙音。为什么显现出来的一切名音声皆是妙音啊？通通都是从这个通通都是在这个如来藏性里面宣流而出。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禅宗里面就看到他说是这个音声确造呀，皆是法音宣流，就是树上的鸟儿叫呀，或者是蝉鸣蛙叫呀，这一切都是法音宣流，都是法音宣流。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在那地方法音宣流，在那地方看到这个水鸟疏林说佛说法，不是不仅仅是他们在那法音宣流，就是娑婆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也是法音宣流，这就叫妙音密缘。要若不是如此，那怎么叫密缘呢？那就不圆满，不变容，不变容。所以说这地方他就说是能随缘显现一切妙音，这就叫妙音密密。性体妙音圆融无碍，周遍法界，这就叫妙容圆满，故曰妙音密缘。我们因为这个音声而证的这个阿罗汉果，所以佛问呀，可以一直修行的圆通根，就是我们以这五个人的修证经历来说啊，是因以音声为上，就是通过这个音声呀，就能证到这个阿罗汉果，这就是他们检择出来的这个最初的这个圆通根，最初的圆通根。 就说是这个从阴生来入道呀，阴生来入道也很多，就说是这个地方，当然这地方讲的呀跟尊下所说的从阴生悟道啊也不尽相同。尊下有时候说这个从阴生悟道，或者以阴生的机缘悟道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从这种解悟的角度，他这个宗下的这个就说是他是拆花头啊，或者起疑情啊，他用功逼仄到一定手的一定程度，用功逼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以阴生的这个缘而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和我们宗下有时候讲的也不宗下说的这个从阴生而入不尽相同，不尽相同。虽然不尽相同啊，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拿在一起说，拿在一起说。就是宗下有这种听到声音来悟道的吗？或者听到音尘来悟道的吗？也有。就我们常说的那个缘无克勤的那个公案啊，就说是五祖父当时他还在这个五祖法印底下呀，他在五祖法印底法眼底下拆学，当时有一个这个当官的提刑，哎，他去问这个。问这个五祖，问这个五祖，问这个什么，问这个本来是呀，然后五祖就回答他，哎，你这个提刑少年，你这个当官人呀，你肯定是世间的这些事呀，都大概了解，你还曾读过小验诗吗？哎，你读过那些这个写的这个淫词艳曲吗？有两句呀，颇为相近，就是说是平乎小玉，本无事，只要豺狼认得声，哎。频频的叫小玉啊，这个花楼里面的这个小姐啊，一直在叫自己的丫鬟，叫自己的丫鬟干什么呀？其实没有啥事儿，根本没有事，就是让这个自己的心上人知道我在这儿呢，我没有在别的地方，我在这儿呢，就是说的这个事儿。然后提醒就说是，哎呀，是的，是的，这个我也听过，这个我也听到，这个我知道这个话。我大概也能理解，然后五祖这地方就说是呀、啊，五祖就说是，哎呀，你虽然说是在我这么一说啊，你说是明白了，但是其实这地方应该仔细，这地方应该仔细。然后这时候这个五祖这个圆悟克勤在旁边，刚好在旁边呢，然后就说是，等这个提刑走了之后，就是就问这个五祖法眼，哎，你刚才跟那个提刑那个少年举的说的那个小验尸呀，那个提刑他会不会啊？就那个当官的他会不会啊？五祖就是五祖法眼就是他呀，只是认得声而已啊，他只是认得声而已，就是他只知道啊这一切因声而已。哎，这时候这个圆悟克勤就说是，既然说是要他认，只要豺狼认得声，他既然认得声了，为什么又不是呀？哎，这地方有关要，就说是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一切音声都是从如来藏心中宣流出来的，这就是平湖小玉本无事，只要豺狼识得声。你要识得这个音声啊，这个音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个音声啊，都是生尘，都是尘埃，都是客尘，它不到心的，它不到心的，它都是从这个心地里面流淌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呀，你不能着在这些音尘上。所以说这个五祖发愿就是他只认得声而已，仅仅知道这些音尘是虚妄而已，他不最多就是知道了这个而已。哎，这时候五祖发愿就是圆悟克勤就问，既然说让他识得声，为什么又识得是，既然认得声了，为什么又说不是呢？这时候紧接着五祖发愿就问了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庭前宝字树呢？赵州还说庭前宝字树呢，这时候你怎么解释呀？这时候怎么解释呀？庭前宝字树是不是音声呀？其实这个庭前宝字树就是音声呀，就是音声呀。所以说是他只是人的声，不知道色即是声，声即是色，一切沉沉叉叉的都是音声，没有一个不是音声。所以说是那个提醒只是人的声而已。这时候就五祖趁机提醒，就说是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庭前宝字树你怎么给我解释呀？这时候圆悟克勤就去外面忽然有醒。忽然有醒，然后他就到外面出门，他看到这个鸡呀、啊、飞到这个栏杆上了，振翅而鸣，鼓的这个翅膀在这叫打鸣呢。这就说是这时候说，哎，此岂不是声吗？你看这个鸡飞上栏杆，振翅而鸣，这是色呀还是声呀？这一切形形色色，不都是音声吗？所以这时候他就才算是彻底明白了。他彻底明白之后就回来给五祖法眼禀报自己的见解，就说是少年一代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哎，这一代风流往事呀，你前面不是说了吗？平湖小玉原无事，只要豺狼识得声。你不是要让豺狼识得声的吗？哎呀，我这个豺狼终于认得声了呀，我明白了呀，明白什么了呀？哎呀，我和你这个小姐中间的一代风流事呀，只有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呀，不要让这丫鬟知道了，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这就是天之地之你之我之不可告于他人之，所以这叫一代风流事呀。这就说是从这就说是宗夏里面也有从这个音声来悟道的，或者说是从这种生成来悟道的，这也有这也有。虽然说是他们用功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也可以拿到这地方来说，拿到这地方来说。哎，这就是从这个。阴沉或者从阴身悟道，这最开始乔成大他们说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悟道因缘。紧接着呢就是这个优婆尼沙尼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一乖佛最初成道，乖不净相生大厌离，不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应我名为沙陀，尘色寂静妙色密缘，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门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哎，这时候就是这个优婆尼沙尼啊，他这时候回来起来给这个佛回答，佛回答他是以哪个圆通根而证入这个正入本来的。这时候他就给佛说呀，我一乖佛最初成道，乖不净相。因为他这个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呀，他的特点就是这个多淫或者是好这个色欲，就是说是着在这些色相上，是这样的特点。然后说这时候佛就最初教给他的方法是什么呀，教给他的方法是不净观，以不净观的方法生大厌离，就是对这个整整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对这些色欲啊，对这些淫欲心啊，生起种种的厌离之心，勿住色性以从不净。这个所说的这个色性呢，就是种种形形色色有形有色的这些啊，就明白这些形形色色的本体或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悟到了这个，就是悟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啊，当体都是空寂的，正因为是空寂的，所以才不会让随着这些色性而跑。所以说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呀。这时候就说是依于这个白骨乖，依于这个不净乖啊，乖乖到了这个一切啊，最后不都化归于微尘，归于虚空，都会归到这个空寂之中。所以说空色无我成无学道，这时候证到了一切皆归于虚空了，空和色没有两样，这就是说是色性消亡了。这时候如来应我名尼沙陀，尘色寂静妙色密缘，我们这个色相显妄色之相消融该尽了。这时候显现出来的什么呀，显现出来的是妙色密缘，也就是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呀，显现出来的妙明真心，这个妄想消尽了，真心才会凸显出来。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尘色寂静，净就是穷净，消净消融该尽了，尘色消融该尽了，妙色才会显现出来。这个妙色是什么呀，就是如来藏性。所以说是妙色密缘，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妙音密缘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门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这就说是那从这个他是从这个他这个沙尼他是从什么地方来证的这个阿罗汉呢，他是从乖色相，乖色相是什么呀，乖色相是以不净乖来乖的，以这样的方法证的什么呀，色空无二，尘色寂静，这些色相呀通通都消融干净了。消融干净了之后，妙明真心凸显出来，凸显出来是什么样貌呀，密缘圆满变圆融，变满十方，这才称之为妙色。所以说这不是妄色，这是妙色。什么是妙色呀，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是有形是有色相的，什么色相呀，妙色密缘。所以说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他就说是佛门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就是从这个色法或者说是从这个形象上来说的，形形象象上来说来证得这个圆通的。优婆尼沙尼呢意为色性空。优婆尼沙尼起坐呀，就顶礼佛祖，对佛说，我也看到了佛最初成道呀，因为是淫欲心中。其实有些地方说这是淫欲心中，有些地方其实就是 就是是这个，他不一定说这个色欲的时候，他不一定说的是淫欲心，他说的就是贪恋种种的这种物象，贪恋种种的这种事物，这就说的是色欲而重。所以佛就啊教他乖不净观啊，怪人生内充满了污秽，无有尽处，因此对淫欲心生大厌离。大厌离就是真心厌弃，发誓彻底厌离。因为修了不净观呢，所以悟到了一切色相的体性。一切色相的体性是什么呀？你分析来分析去，观察来观察去，思维来思维去，它就是空寂的。它就是空寂的，这就是从这个修行的方式上，或者是最后明白的，就是他用这个白骨观也好，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这个西法真空的这种角度也好，他就是证得了一切色相，明白了一切色相都是空寂的，没有实质，这就是他们所证的。因为一切色相都是无秽不净的，人死了之后呀，是白骨烧成了灰，化为了微尘，最后归于虚空。所以说，色相的这个性体是空的，是本来没有的。就是这个白骨观啊，白骨观啊，它也就是是它也有观的这个这个有观的次序呀、方法呀，就是这个从家趺坐的时候，从这个底下的大脚趾起观呀、一直观到这个全体，然后再观种种的这个骨节之间呀。乖，这个空隙之中呀，不是乖到白骨流光呀，或者种种的，它是有相应的就这种相应的修法，但是这地方就说的是，他们意欲这样乖的时候，并没有说细说，并没有细说，就是这地方只说是他是意欲什么法门，意欲什么法门来证得这个圆通的，这就说是他在这地方只是说了这么一点。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啊来说，这一切色相都会化归为微尘，最终都会归于虚空。不光是这个身体吧，就是这些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些东西啊，都会消永殆尽，都会消永殆尽。所以说是这一切啊都会化归为虚空。所以色相的性体呢，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没有的。色和空是相对的，色没有了，空也自然而然没有了。所以叫空色都虚坏不实，了不可得。所以叫尘色寂静，不光把这个空也是色相呀，空也是色相呀，什么相啊？无相。它这个有无之相呀，它也是一分色相。所以说，把这不光是把有形有色的消融干净了，把无形无色的也消融干净了，也了不可的。因此证到了无学果位。佛在这地方印证为我赐我这个名色性空，赐我名色性空。所以说，尘色即破，虚空即破尽，也就是这些妄色，所谓的色空二相呀，都是妄色妄相。这些妄相消尽了呀，自性自然朗然现前，这就是妙音密缘。哎，这就是他们他这个色性空比丘呀，色性空沙尼他来说的这个证得圆通的这个法门。所以妙色密缘，我从色相得阿罗汉呀。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虽然无形无相啊，但是能随缘显现一切妙相，所以就叫妙色秘密。妙色秘密，性体是妙色圆融无碍，周遍法界，所以叫妙色圆满，故曰妙色秘缘。秘缘就说是这个妙呀，就说的是我们的本觉明妙，或者说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妙明真心呢，可以显种种色。它是有真色的，它真色是什么样啊？真色是什么样貌呀？就是密缘，密的意思就是不可见、不可称、不可量，这就是它密的地方。密在什么地方啊？密在众生之心内，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密，不光这个密啊，还遍满十方，遍满十方，所以叫妙色密缘。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乖尘色而证阿罗汉。佛问圆通根呢，它就是以这个尘色来作为最好的这个圆通根来举例说明，这就是这个性空沙弥所举的例子。那个禅宗里面，它不是也有一个这个乖色相呀，或者是悟道的，就那个凌云智擒禅师。凌云智擒禅师他是委筛的弟子，他是见桃花而悟道的，他是看到桃花而悟道的。就是是他悟道之后啊，就写了个偈子啊，有说这个30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呀、啊。直至如今更不移，就是哎呀，自从这时候一看到这个桃花的这个形形色色之后呀、啊，再不疑惑了。 再不疑惑了。就是观桃花呀、啊，这个桃花的这个色相呀、啊，它是个因缘，它是一个悟道的因缘而已。它和这个，它和我们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这个这个优婆尼沙陀他举的例子啊，不尽相同。就是他是以完全是以乖这个色相乖不净乖来证得的，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禅宗的这些，他是以这个色相的因缘而悟道的。就是说你用功用到这个程度了，用功用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桃花呀阴身呀，它只是这里面的一个怀解而已，它不是主要的，它这是一个契机，这是一个契机。还有一个禅师呀，还有一个禅师，他的那个自画像呀，他写了一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的这个就是描述，这个描述很有意思，我把它贴上来。他就写这个鱼喜带红桃萼嫩，风摇浅碧柳丝青，白云影里怪石路，绿水光中古木青。咦，你是何人？我记得老人也有一幅自画像，老人的那幅自画像，他老人自己也写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句子。其实这个句子呀，就说是全是从这种色相上来描述的，什么鱼戏桃花呀、桃萼嫩呀、风摇浅碧呀、柳丝青呀，这都是种种的色相。这些色相里面描述的这些种种形形色色里面描述来之后，再说，哎，这些色相他是什么人呀？这是何人呀？这是何人在看这些种种的色相呀？这就说是妙色密缘的地方，在这地方问咦你是何人，那就说的是后面的这个妙色密缘。哎，所以说是有时候尊驾也要用这种形色来描述。当然这个地方的这个沙陀呀、啊，这个沙陀呀、啊，他是以完全依于这种色相来观这些色相，把这些色相啊观成空寂的，才来悟道的，才来证道的。哎呀，何须待明年呀、啊？现在马上到十五了，月亮马上就圆了，用到这明年再去开桃花嘛。这就是从这个色尘入圆通，然后紧接着就是从这个香尘，香严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二拜佛言：我问如来，叫我地乖诸有为相，我是慈佛，烟会清斋。见住比丘烧沉香水，香气沉寂来入鼻中。哎，这就说是香严童子这时候起来又回答佛呀，就说是我在这地方听到如来的教法的时候呀，如来这时候教我干什么呀？教我乖住有为相。有为相就是一切有为法嘛，一切有为法，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些法呀，都是有为相。你这时候这个佛教我观察这些，观察这些的时候，我识慈佛，就是你已经这个方法已经教给了他，就远离佛道，这个烟会清斋，就找了个寂静的地方，在这地方烟起打坐，观察这些这种有为相，见住比丘烧沉香水，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把后面的这个也贴上啊，下来吧。就是他在这个清净屋室里面观这个烟座的时候啊，看到这些比丘啊，他们在烧沉香水，这个沉香水的这个香气啊，寂然，所说的香气寂然，就说是你这个虽然闻到种种的这个香的气味，但是呢这个闻性没有二致，所以这叫寂然。这个寂然的时候，就说是不管是这个种种气味来入鼻中呀、啊，都是这种寂然，寂然的意思就是本体不曾动摇，所以这就叫香气寂然来入鼻中。香气来的时候呢也是如是，香气去的时候也是如是，这就叫来入鼻中，这就是来入鼻中。香严菩萨呢是以这个童真入道，故称为童子。香严童子于是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我在您那听您讲法，您教我观察一切有为相都是因缘所生的，就是一切有为相有为法就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就是诸有为法，诸有都是虚坏不实的。什么是有为呢？有为就是妄心在那里一念萌动，无明升起，就是有为，其实就是造作而成，不是说只为做事情就是有为了，而是心有心去做才会称之为有为。我们的心空了呢，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无为，心动之后妄念起了，所以所做的事情就是有为法，这一切法都是梦坏泡影， 所以说是说这个有为啊无为啊，不是说是不是说这个行为，不是说你怎么去做，你做或者不做都不相干啊，说的是心境，说的是心态，这个无为法说的是心态啊，你的心是无为的心态，无挂碍的心态，不执着的心态，这称之为无为。这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做也是无为，不做也是无为。若心有所住，心有挂碍，那就是做也是有为，不做也是有为。不要以为在那不做就是无为了，不做也是有为。所以说是只是在自己的心内，不是在种种的色相上，不是在种种的行语处，通通都不在这些上，只在众生的这个见解处。所以说只贵自眼证，不贵自行语，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只看你有没有聚不聚眼啊，聚不聚眼啊，有没有顶门聚眼啊，不看你做了什么事，是不是在那地方惹是生非了呀，或者是多事了呀，不看这些，是不是你在那地方做了种种的这些善事呀、恶事，都不看这些事，都不在这些事项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聚眼的这个正知见，有没有这个。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就说是修行啊，它是心相，不是这些成相，不是从这种外相上来去区分的。不是从外向上来区分的。所以我是慈佛烟慧清斋，烟慧就是嫣然安住，韬光养晦，也就是安心修行，清斋就是清净之事。听完佛的开示以后呢，就辞别去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安心修行。后来看见比丘呀烧沉香水，香气无香，香气无相，但却能飘入我的鼻中。就是这些烧沉香水啊，他就是在这地方观察，那这些香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沉香而来啊，还是从虚空而来啊，还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还是从鼻子里面来啊？就分析来分析去，这些沉香既不从空来，也不从沉香而来，也不从虚空而来，通通都不来。但是呢，这些香气自然而来的，既然常住，这就说是从这个地方悟到，从这地方悟到。我观此气，就是哎，不是要观一切有为相吗？那就怪这些香气啊，这香气从什么地方来啊？非木非空，不是从沉香木来的，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中来的，非烟非火，既不是从这个火里面生出来的，不是因为烧而得来的，也不是因为这个有了烟气才得来的，去无所着，就一会香气没有了，一会香气没有了，它没有着处了，来无所从，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也不是木，也不是火，通通都无来无。通通都无来处，所以说由是易消，因于这个香气的这个缘故，因于闻到这个香气的缘故，然后观察到一切有为法都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所以说这时候才这个妄想颠倒，才消用该尽了，所以叫由是易消，就是随这些色相，随这些尘相，随这些尘相追逐颠倒的这种心消用该尽了，这时候才能发明无漏，就是。这个法本明耀呀，本来的妙明真心才能显发出来呀，所以说也就是妄想消永该尽了，真心才能凸显出来，这时候如来应我的香言号，尘气疏灭，妙香密远，哎，这就是如来应可我然后就说我是这个给我起名叫香言号，尘气疏灭，这些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形形色色的这些气味啊，种种气味啊，都会消陨该尽，都会灭尽掉，这些妄想像灭尽掉之后呀，妙明真心才会凸显出来，这个妙明真心就是妙香密缘，就是妙香密缘，所以说是我从香言得阿罗汉，就是从这个香气啊，从这个香气寄来这地方证得这个阿罗汉果，所以说佛在这地方问圆通根的时候啊，那我所证，以我所证来说，香言为上，就是从这个香成香，其实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这个就说的是香成，以这个香成来悟道，这是最上的这个法门。所以我在这地方观察这个香气的来源啊，发现香气啊既不是从香而生，从香木，就是既不是从沉香木生出来的，因为如果不用火点沉香木呢，沉香这个香气的味道呀、啊、也闻不到，那么沉这个香气啊也不是从虚空而来，如果要是从虚空而来，那不烧香的时候虚空中自然而然会闻到香味， 那么香气呢也不从烟生，因为烧别的东西呢也有烟，但是呢并不一定是香味，就是说带出来的不是香气。香气呢也不从火生，因为没有香木，只有火是烧不出香气的。就是从种种思辨分析，分析这些香气啊，没有处所可来，也没有处所可去，就是说香气也没有实体。不过从这地方，然后遍及一切，一切有为法都没有实体，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因缘假合而成，没有任何这个实质可言。所以说不闻的时候呢，香气去无处所；闻的时候呢，香气来无所从。于是在这地方妄想消陨殆尽了，就是明白了一切有为法本是空寂的。既然一切有为法本是空寂的，这时候就是不妄动妄心啊，这些妄心再不妄动了，再不妄动了，这叫妄心消尽，发明无漏性。无漏性就是一切造作都没有了，法尔如是，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大智慧本来具足，如来印证我因此得到香严的这个名号呀，香严的名号。尘气疏灭，我绵密观察香气的时候，忽然根尘脱落，自性朗然现前。尘气就说的是，以这个香气，以这个香气为源来观察这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香尘，种种香尘。妙香密缘就是性空真香，性香真空。性虽然无形无相，但能随缘显现妙香，所以叫妙香密缘。性体妙香，圆融无碍，周遍法界，所以说妙香密缘。因为观妙香密缘而证得阿罗汉。佛问这个圆通法呀，我从修正的经历来看，妙香庄严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依于这个观察一切有为法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方法。这是从这个香严童子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到这个香气的时候呀，其实你看我们那个赵州老和尚他写的那个十二时歌里面，写的十二时歌里面就说到这个宗香不少哀其香，灰里为用牛粪气啊，就是你这个我把这一句贴上来，这个就是十二时辰歌里面啊，这个说的要比这个里面更好听。这拜月子心经何曾得在止呀，就是到拜月了，拜月就是子时，就是大概12点、11点到1点左右吧，心经何曾得在止啊，一天这个忙狂乱颠倒的心呀，啥时候停止过呀？不曾停止过，就是这种种的心事呀，种种的境界啊，都没有停止过。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想想天下的这个出家人修道的人，像我这样的住持老和尚有这几个呀？像我这样贫穷破落的这个老和尚有这几个呀？是像我这样什么样呀？土榻床，破炉围，破炉席，破炉席，就是住的是土炕呀，睡的是破席啊。老榆木枕全无被，只有个老这个破旧的这个榆木老枕头，哎，这个连个被子都没有，这也就算了。宗像不烧哀其香呀，这个佛像面前连个哀其香都没了可烧。只能闻到这个灰里面有牛粪的气息，哎，就烧点牛粪吧，烧点牛粪吧。没有哀其香，那就烧点牛粪得了。这也算是这也算是这个妙香庄严。这个妙香庄严要比闻到这个前面所说的沉香啊要庄严的多，要庄严的多。就是它只有这个牛粪气息，所以说这个牛粪气息呢，就是最好的妙香庄严。到赵州老和尚，这就是妙香庄严。所以说是，这个。说到这个妙香庄严的时候啊，就说到性香真空呀，性空真香的时候呀，其实就说是一切这个香气啊，都是如此，都是如此。紧接着就是这个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呀，他们是这个病在会中500白天，即从坐起顶礼佛祖。二白佛言：我无世界为是良医，口中常词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108000，如是悉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病住和合具身变异，是冷是热是有毒无毒，悉能辨之。就是药王药商这两个法王子呀，和到他们的500眷属呀，即从坐起，然后顶礼佛祖，给佛说呀，那我在我这个从无世界来，都是这个改的这个良医的果报，这是因为他们多生历劫以前发的愿望，他发的愿就是愿为后世的这个末世众生呀， 能够医治身心，不光医治身，不光医治身体，连这个心理的疾病啊都要医治。所以说他们感恩的这个就是无始劫来的这个为师良医这样的果报。就是说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他在这地方把娑婆世界的这些草木金石呀、啊、通通都变长了，这、啊、已经有108000种类吧，108000种类都知道他的苦咸苦醋咸带该辛，种种味道都知道，并诸和合，哎，这个咸的和甜的搅和在一起是什么味道啊？这就叫和合。寄生像这个它本来是什么味道呀？本来是甜的呀，还是带的呀，还是无味的呀？它本来的味道也知道。变异，它这个像奶牛奶啊，放时间长了它就酸掉了，变化了。它是怎么变的？变出来的这个味道也知道。它这些种种的这个草木金石，它是冷性呀，它是热性呀，它是有毒的呀，还是无毒的呀？这些都能知道。法王子就是得到佛法的要领，成为大菩萨的人。于是这个药王、药上二位法王子呀，会和与众的这个与会的500白天起坐顶礼佛子，对佛说：我们从无始旷劫以来，为世上都当良医，口中尝过的娑婆世界的草木金石种类达到108000，因此通晓了这个苦酸咸淡甜辣等种种味道，并诸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是有毒无毒，悉能辨知。就是哪些药这个搭配起来可以配合使用啊，这就叫和合。哪些药天然具有某种性能，这就叫俱生。比如黄连本来是可以用泻火降毒的功效，哪些药呢可以通过这个煎煮等方式呀、啊、使药性发生变异才能挥发出来。每种药的这个药性是凉呀、啊、是热，是有毒是无毒，都了如指掌。尘世如来了知未性，非空非有，非寄身心，非离身心，分别未应，从始开悟啊。就是说我在这地方做了多胜力劫的良医啊，在这地方这个有因缘来成世如来啊，成世诸佛呀、啊、这时候通过这个诸佛的教法明白了这些未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既不是从空而来，也不是从有而来，也不是从这地方生，就说的是舌头，既不是从舌头而来，也不是从心而来，也不是离开了身体和身，离开这个舌头和心而来，就说是这个分别未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跟前面所说的香气一样，这些香气啊，都是空寂，都是寂然，无所从来又无所从去，都没有地方可来。所以说是分别为因，因是开悟，这时候就是说是明白了这种种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或者这种种为因啊都是虚坏无实的，都是没有实质的。我跟随这个佛修学佛法以后呀、啊、了知道为性呢非空非有，为什么呢？因为用舌头尝药的时候呀、啊、尝药的话能尝出味道，所以说味道呢非空。但是如果没有舌头没有药不去尝，味道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味道呀、啊、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因缘和合的东西呢都没有自体，都是虚坏不实的。所以说非有，非寄身心呢，身就指的是这个舌根舌头，心是指舌识。假如没有药没有药味，所以说药味不从舌根生，也不从舌识生，这就叫非寄身心。反过来说，假如没有舌根谁去尝药呢？假如没有舌识谁来辨别药味呢？所以药味也离不开舌根，说是这就是非离身心。我仔细分析辨别药味从什么地方来，都会体会到虽然药味不无，但是它实无所来亦无所去，没有自体，这样就彻底打破了这个生灭之相而开悟了。这就说是通过佛的开示，佛的这个教法，他明白了这些味性从什么地方而来啊，他这些味性是有实质呀还是无实质呀，他从这地方明白了根本。所以说是这些味道呀都是虚坏无实的，不是虚坏无实，就他没有地方可来。所以前面说的就是非空非有，非寄身心，非离身心，他不是从空中而来，也不是从这个草木金石而来，也不是离开了舌头这个舌识而来。蒙佛如来应我空寂， 就是坤记就说的是兄弟俩，药王药上这兄弟俩以金鱼会中为法王子，因味觉明，就是因为这个味道啊，因为这个味尘啊明白了，所以说是味登菩萨，佛闻圆通，若所证味因为上，这个就是味觉因味觉明，这个地方就说的跟前面所说的妙音密缘是同一回事。所以说是这佛在这地方问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味尘来说。臣们如来应我兄弟，兄弟二人，赐我们名为药王菩萨、药上菩萨。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法会上成为法王子呢，是因为关注味道而明悟的，而觉悟的这个妙明真心，登到菩萨位的。佛闻圆通法的时候，我们从新修正的经历来看，以未成修习最好，这就是他举出来的这个圆通法嘛。紧接着就是这个从这个处尘来说的，跋陀婆罗并其同拜十六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等先于维因王佛闻佛出家，与欲僧时随列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就是这个跋陀婆罗呀，他和自己的同伴啊，这十六个人呀，一起起来顶礼佛祖，给佛说，他们当时是在这个威音王佛的时候听到佛法来出家的，就是已经很早了，当时是多生利劫以前，是这个样的因缘。与欲僧时随力入室，就是和大家啊共同洗澡的时候呀、啊，进去呼呼水印，依于这个洗澡的这个因缘，依于这个水接触身体的这个因缘，他明白了，把这个根本这个处尘的这个本因明白了。呼呼水印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就是这个水啊，既不是洗尘垢的，既不是洗尘垢，为什么洗尘垢呀？水接触到这个身体，身体和尘垢一样是无情之物呀。那么你的所生出来的这些冷暖滑涩，这些感觉是从什么地方而生出来的呢？这就叫既不洗尘，既不因洗尘而有，既不因洗尘而有。亦不洗体啊，这个所说的亦不洗体，就是它也洗不到我们的觉性本体啊。因为这个觉性本体是无形无相的呀，那你水是有形有相的呀，有形有相的怎么能洗到无形无相的呢？所以说是既洗不到这个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就是水接触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跟我们所说的四大假合的这个无情之物色尘种种色尘一模一样。接触到这个，你怎么能生起冷暖滑涩之感呢？因为这是无情的物啊，无情物它就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啊。但是呢，你水接触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它就有冷暖滑涩的感觉。那冷暖滑涩的感觉从什么地方而来啊？难道是因为水洗到了这个我们的妙觉体吗？觉性本体吗？如果是水洗到这个觉性本体，那觉性本体是无形无相的，它怎么能洗到呢？所以叫亦不洗体。这既然说是既不洗尘亦不洗体，那这些冷暖滑涩的这些觉受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也就是这些觉受啊，都是妄觉，都是无有起处无有灭处，就跟前面所说的那个香气一模一样。所以说中间安然得无所有，那这些冷暖滑涩的触觉啊，都是归无所得，都是没有的。依于这个因缘来悟道，这就是呼悟水因。跋陀婆罗呢，意为贤护，开示呢就是菩萨别名。威音王是说的我们的这个法身，威音即是大音牺牲无所不包。这地方其实这个跋陀婆罗啊，他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悟道因缘，他就是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就说是他是能护持所得之法呀，他就是起名叫贤护嘛，他能护持自己所得之法，就是他从这个悟于水因之后啊，就是这个明白的这个道理啊，多生历劫都不失掉。虽然说是从威音王佛的时候啊，就已经悟到这个水因了，就已经悟到这些冷暖滑涩种种这些触尘呀，都是妄想。虽然悟到这个触尘无所有呢，但是呢，无始以来的习气啊还没有消亡掉，所以在这地方还会随着释迦佛在这地方修行。所以叫虽然说是这个悟到这个出尘无所有了，但是习气没有消亡掉，所以也没有证道。所以后面有别的经里面啊，就是那个总法华经里面就提到他这个 常不清菩萨就是他，就是他。这是四众中呢，就是这个常清菩萨者，金次会中的这个巴陀婆罗就是在这个《种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常清菩萨，常清菩萨，因为他从这个悟得水音之后呢，他就有了功高我慢之心了。就功高我慢之心，他就轻慢大众呀，轻慢大众，以这样的称仰心轻见不轻菩萨，他就老是轻视这些不轻菩萨。那么以这样的因缘，以这样的这个果报，经了二百一劫啊都不知佛，就是过了二百多一劫了，他都一直没有遇到佛法，也听闻不到佛法，也见不到僧侣。那么又过了这个一千劫啊，又堕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就是经历了这么长的劫数呀，但是呢他都没有忘失掉自己所悟的这个水音。他从维新王佛那地方所悟到的这个水音，经过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忘失掉，所以起名叫贤护，或者叫善护，或者叫善守，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说是这个他是跟着维新王佛当时学法的。当时的这个律仪呢，是僧人每拜个月沐浴一次，我们按此规定呀，随大众进浴室淋浴，即随力入室，力就是条例。沐浴时呢，身体接触水就产生了这个冷奶滑色的种种触觉，于是就追究这些感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说是因喜尘垢而有的，尘垢就是无情之物，无情之物怎么能产生触觉呢？这就是这个说尘垢的时候啊，就说的是自己的色身，这个色身就说的是尘垢，就说的尘垢，因为这个色身就是无情之物嘛，所以说因于这个色身怎么能产生触觉呢？所以叫非喜尘而有，这些触觉呢不是因为喜了这个色身而有的，这就叫既不喜尘。如果是因为喜身体而产生的，身体乃四大假合，也属无情，所以说也没办法产生触觉。所以就说是不是因喜身体而产生的，叫亦不喜体。触觉既不从身根生，也不从尘境生，根尘即空，故中间安然。我因此了悟到，触觉也了不可的，本来没有，乃是妙明真心的显现。就说是从这个通过这个洗澡的这个因缘啊，他在这地方明白，就是所产生的种种的冷暖滑色的这些触觉触尘，这些触尘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呢？这些触尘都是了不可的，既不从这个四大而来，也不从这个本体而来，通通都不从这地方而来，它是妄想，所以说这些触觉是了不可的，本来没有的。这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些从香呀，从这个味呀悟道啊，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就说是这个二十五圣圆通根呀，每一根都能证入圆通，证入圆通的这个根本上是没有二智的，归元无二路。至于说是它是依于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上有差异，方法上有差异而已。所以素系无妄，乃至今时从佛出家，这就从维新王佛到这个释迦佛，这已经过了好久，到这地方一直没有忘失这个水因啊，没有忘失当时洗澡的时候悟到的这个因缘。所以到今时呀，从佛出家，今得无学，从现在这地方，从释迦佛这地方才证得无学位。彼佛名我不陀婆罗，妙处宣明，成佛子住。这地方所说的妙处宣明，就说的我们的妙明真心，就说的是如来藏性，就说的如来藏性，跟前面所说的妙音密缘、妙色密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佛问圆通，若所住触因为上，这时候就以这个触觉触尘为最好的这个悟道因缘，这是他的这个回答。彼佛呢就说的是维因王佛素悉无妄呢，就说的是维因王佛时因为触尘而悟道，到了这一时呀都没有忘记，这就已经多生历劫已经过去了，但是都没有忘掉，所以他叫这个善护马，或者叫贤护善守。循着素习跟随释迦佛出家，得证无学，维因王佛印证我，赐我名为贤护。我是因为观察触尘而悟到本性的，知道本性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大宝藏。本性虽然空寂的，但是呢随缘能显发中的妙用，显现触觉，所以叫妙处宣明。我因此成为大菩萨，也就是成为佛子住。佛问圆通之法，我从修正的经历来看啊，依于触尘是最好的这个 意欲触尘是修习最好的这个法门。哎，这就是从这个触觉触尘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圆通法门。第六个呢，就是从这个法尘，哎，前面不是色声香味触都说过了，色声香味触都说过了，然后第六个呢，就是摩诃迦摄的这个法尘。摩诃迦摄呢，就是大迦摄，即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为佛言：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以紫金光、紫光经图佛形象，自而以来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具，以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属同时发心。这就说的是紫金光比丘尼的一个一个宿世的因缘，宿世的因缘。就是我把这个经节填上来吧。摩诃迦摄及紫金光比丘尼呢，紫金光比丘尼就说的是迦摄以前大迦摄出家前的这个妻子，他们起坐顶礼佛座，对白佛言，就说是在过去的这个多生历劫之中呀，这个世界有佛出世，叫日月灯佛，日月灯佛。那么当时他呢有幸亲近这个日月灯佛，听闻佛法，听佛讲法，随佛修行。日月灯佛灭度以后呢，他们就供养这个佛的舍利，供养日月灯佛的舍利，点长明灯，使灯日月长明，相续不断，用紫光经图佛像。哎，那时候就说是这个日月灯佛的这个佛像呀，它是出现有一块缺漏，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紫金光来涂，用化圆化的这个紫金子呀来涂抹佛像，然后从那时呢就改得的果报就是生生世世聚集圆满的紫金光。哎，这就说的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多生历劫的这个文法因缘，其实这都是因缘，这在这个增益阿含经呀或者别的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哎，这就说是他这个以法尘，这说六尘变坏啊，其实主要说的是法尘，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色声香味触这些触尘呢，种种都说了，这时候说这个六尘的时候，主要说的是法尘，就是前五尘落泄的第六意识作为落泄的影子而已。所以说是这个观世间六尘变坏，也就是观法尘变坏，法尘就是心这个心念的生生灭灭啊，唯以空寂修于灭尽。因为观这些生生灭灭的心念，所以最后证得这个灭尽定，最后证得灭尽定。所以说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台指呀，就是证得灭尽定了，就因为证得这个灭尽定了，所以说是这个百千劫啊，就像一弹指之间就过去了。我以空法成阿罗汉，就因为证得这个一切法空，所以才成就了阿罗汉。世尊说我是头陀为最，这就是大迦摄尊者，他是头陀第一嘛。所以妙法开明，消住漏尽。哎，这个消住漏尽就是住法变灭相，已经空寂掉了，灭尽掉了，也就是这些妄想相，这些六尘的这个变坏之相已经灭尽掉了，这就叫消灭住漏。这些变坏相、坏灭相呀，这就是漏尽。这就是漏尽，所以说是佛闻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这就是观察这些六尘变坏，这是最，这是一个最上的这个圆通法门，就说的是这个。我观世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尘垢坏空呀，生灭不已，犹如梦幻。就是在这个，这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前五尘落泄的影子，这些影子呢都是如梦如幻的，就是它的生生灭灭啊，生生灭灭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那不随这些色尘，不随这些法尘而流转，只乖诸法体性本自空寂。这些法尘从什么地方而来呢？你观察它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来处，有来处吗？它根本没有来处。你观察这些心心念念，它灭到什么地方去处了？也没有去处。所以说是既然无来无去啊，来去都没有地方呀、啊、也就是这些法尘都是空寂的，这个体性空寂，那么体性空寂，这一切相啊，这一些法尘相，这些妄想相，自然而然就能灭尽掉，自然而然就能灭尽。这就是这些 这个大迦叶阿罗汉，他证的这个灭尽定啊，灭尽了一切坏相，就是灭尽了一切生生灭灭之相，就是这个。所以说这时候才能身心能与坛之间超越百千劫啊，因为观到了诸法性空啊，证得了这个阿罗汉。所以说佛说我为头陀第一，是因为观诸法性空啊，明了了自性，开启了智慧，知道一切诸法乃自性之妙用，从而消灭了这个诸漏，就是一点也不执着了，就是就说是这些生灭相呀，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叫生灭灭矣。心真正空净了，佛门圆通之法，从修正的经历来说呀，就是依于这个法尘修习最好。这就是前面这个六尘，依于这个六尘来说的这个圆通法门。紧接着下面就是依于这个五根，为什么没有这个耳根呢？这个五根里面就缺了耳根，是把耳根放到后面了，最后检择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所以后面就说是依于眼根说这个圆通法门的，就是阿那律陀。阿那律陀就是这时候阿那律陀呀，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最初出家常乐睡眠。这个人呀，就是当时在佛那地方出家之后呀，他佛在这地方讲法，他却在那地方打瞌睡，然后佛就呵斥他，就说是多多何为睡呀、罗师棒尬嘞，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就是你这个人呀，就是这么贪睡呀，你这个睡啊，你最后就贪睡就落的什么果报呀？要么就变成罗师了，要么就变成棒之类的东西了。你堕落成改的那种果报，那你就去一睡一千年吧，一睡就是一千年，再也听不到佛法的名号，佛法的名字了。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他就七日七夜不眠，因为听到这个佛呵斥他为畜生类啊，这就是闻佛呵，气自责，特别自责，七日不眠，失其双目，就七天七夜，哎，不在这地方再不睡觉了，用功修行，这时候他就七天七夜不睡觉，眼睛瞎掉了。世尊是我乐照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金针动然，如观掌中如来应我称阿罗汉。佛门圆通若所证，玄见寻缘思维第一。就说是这个阿那律陀呢，他是因为在这地方用功修行，他把眼睛用坏了，就这个眼根坏掉了。眼根坏掉之后呢，这时候如来就开示了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什么叫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啊？你不是眼根坏掉了吗？你看不到这些世界了吗？世间的这些形形色色光明相你都看不到了吗？但是你这个见却没有灭掉呀，你还能见到黑暗呀，这个见性不会灭掉，这就是所谓的乐见照明金刚三昧。金刚就说的是不断灭啊，不坏灭啊，这个见性会断灭掉吗？这个见性会坏灭掉吗？不会坏灭掉。所以说是依于这个见性，所以叫不依于这个见性而去照料十方，这就叫不因眼观见十方，并不是依于这个眼根而观见十方的。这时候是什么呀？金针动然，这就是妙明真心凸显出来的，这就是真正的见金的作用。金针就说是见金呀、啊，见金真心动然显现出来了，动然显现出来了。如观掌中，就像观这世间的种种形形色色啊，就像掌中观阿摩罗果一样清楚，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说的是真经动然，就说的是见经显发出来了。这个见经是不因眼见的，所以如来应我称阿罗汉，应可我称阿罗汉啊。佛门圆通如我所证，玄见寻缘。这个玄见寻缘就是这个佛在这地方说的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如何证得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啊？就是玄见，玄就是有回转的意思，向内观，或者就是你我们的眼根它的这个特点都是向外持求。这时候眼根既然坏掉了，那就是住在这个见性上。住在这个见性上，不要住在这些色相上，这就叫玄见，把这个妄想心收回来，寻缘就是回归， 寻就是回归的意思，回归到本源上来，回归到本源上来，用这样的方法来观见十方，精真动然。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从眼根来说，从眼根来说，那就说是这个玄见寻缘，这是第一个缘，这是最好的这个圆通法门，这就是从眼根圆通的这个角度来说。阿那律陀呢，就翻译过来是无凭的意思。无凭啊，无凭这个呀，也是有这个，有这个因缘的，就说是他也是在这个伏沙佛末法时候呀，大家都世人都落入这个世间不好呀，就大家都挨饿呢，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这个行乞的人空钵无货，就有一个有一个平民呀，就看到他呀，就给他这个给了他一点吃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是改得了九十一劫果报充足，就说是他供养了一个这个辟支佛，供养一个辟支佛，这个辟支佛行乞的时候逃犯逃了一圈都没有讨到东西，这时候有一个平民就给了他一点吃的，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吧，他就改得了这个九十一劫果报充足，这就说是起名叫无凭，这没天文吗？就是阿那律陀意为无凭，他是佛的堂弟，白派王之子，这一段看不到吗？这一段看不到啊，看不到那我就一句一句贴吧。哎，这一句，这第一句能开到吗？阿那律陀意为无凭，他是佛的堂弟，白派王之子，过去世曾以一时供养辟支佛，改九十一劫不受贫穷，这就说是他的这个名字的来源。阿那律陀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啊，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又屏蔽了这个，有什么地方有敏感词吗？”我刚出家时呀，佛每次说法呀，我总爱睡觉。佛呵斥我为畜生类，说我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那我就读吧，我就读吧。如果这一段贴不上来就算了，就读吧。就呵斥我为畜生呀，说一睡一千年，那再也听不到佛的名号了。听到这个佛的呵斥之后，痛苦自责，发奋修行，七日七夜不睡不眠，导致双目失明了。这个世尊就叫我修这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法。观身起见的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你这既然说眼根坏了呀，眼根坏了，那就叫你一个能看的这个，能看的这个见却没有坏掉呀，依这个来修行。所以说我因此妄心空净，自性本有的这个光明显发出来，开了天眼，能够不用肉眼遍观十方世界，天眼精明真实，洞达无碍。这地方其实说的精真洞然，精真动然不是说的天眼精明正实，我觉得这地方说的是见精，这地方说的见精就是妙明真心动然显发出来，这时候才能观掌中如观世间如掌中埃摩罗果。所以看十方世界啊，就像掌中观埃摩罗果一样，既是精真动然观如观掌果，如来应证我为阿罗汉。这时候问的时候就说是以这个呀，佛问圆通之法的时候，以这个以我的这个修正经历来说呀，不向外追逐成净，而是转而观照生起见的本源，这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玄见寻缘，玄见寻缘思维第一，就把这个说一下，把这个说一下，就这个玄见寻缘思维第一，这就说是修行的这个方法。玄见就是回转，寻呢就是回归，或者倒过来，或者是回转到这个本来面目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圆通的这个方法，这就是他讲的从这个，眼根圆通的这个法门来说。周利排陀劫呢，就是当时那个是这个很笨的那个，说一个上面说一个偈子呀，教了前半句，然后再教后半句的时候，就立马把前半句忘了。然后后来就给他教一个方法，念一个扫帚两个字，念扫帚两个字花了100天的时间才能记起这个扫帚两个字呀，就是这个。他是为什么改的这样的果报？他就是在以前啊，他是五百 500人的法师，他底下有500弟子呀，但是因为他令法吝啬法，他吝啬法不给这个这些弟子讲法，不给这些弟子说法，那么因于这个吝啬法的这个原因呢，他改得的这个果报就是再也没办法这个没有这样这个诵持的这样的功德，他就没办法诵持这些没办法译持这些语言句，所以说他听一句话，前面的听到，后面的听到，前面的就忘了，这就是改得的果报。所以他就从做起啊，顶礼佛祖，二拜佛言，我缺诵持啊，他就没有这个诵持的这种特性，无多闻性。最初知佛，出闻法出家，一直如来一句伽陀，伽陀就是寄诵的意思。于100日得前一后，得后一前，佛明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伽陀呢，就是经佛经的这个记子。鸠盘离陀呢，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缺少这个读诵记持的能力，无法博闻多学。最初因为遇到佛法，听闻讲法而出家，那时候学一句佛记啊，就学这个生于一夜不作恶，莫挡世间诸有情，正念乖之欲尽空，无义之苦当远离。就是用了100天也记不住，记住前面呢就忘了后面，记住后面呢就忘了前面。佛开我愚动呀，就哀悯我，教我静下心来调摄身心，就是属息观，教我安居调出入息。安居就是静下心来，修属息观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相，用这个呼吸啊，把心摄到呼吸上，心息相依，一侧停止散乱的心，这就是这个方法。我师观息微息群静，就是这个观呼吸啊，观到最后啊，就是这个微细的这些呼吸相呀，通通都没有了。微细的最后呼吸相没有了，其实就是整个呼吸都没有了，整个呼吸都没有了呀，其实就是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叫身住意灭，住行刹那，即心豁然，就是这些生生灭灭，这些呼吸相不就是生生灭灭之相吗？这些生生灭灭之相，刹那之间断灭掉，刹那之间消永该尽了，消永该尽，其心豁然，就是真心凸显出来了，真心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得大无碍乃至漏尽，就是通过观息这个法门，属出入息这个法门，证得的这个阿罗汉果。所以说这时候佛在坐下，应可我成无学位啊。所以你在这地方问圆通法门的时候，以我的这个所证，反息寻空，把这个息啊，就说的是鼻根。为什么息说的是鼻根呢？这个出入的这个呼吸从什么地方来啊？就是从这个鼻子这地方来。所以说是反吸，把这个呼吸，这个一吸一呼的这个气息啊，回归到这个鼻根这地方来。寻空就说是发现，回转过来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空寂的，就说是这个生灭相呀，这个呼吸相呀，通通都是空寂的。这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证得这个证得所说的这个圆通根，这就是说是鸠盘离陀在这地方修行的这个一个方法，把这个归到这个鼻根这个地方啊。我当时绵绵密密的乖鼻息的出入呀，害气息的这个深住意灭，千流不息，刹那不停呀，心豁然开悟，明了一切皆是我真心的显现，皆是自信所起的妙用，因此的大无碍，以致烦恼漏尽，证成阿罗汉。我在座驾时被印证成无学。佛问圆通之法，从我的修正经历来看，不随鼻息转，逆拐鼻息，虚妄不实，体性空寂，这是最好的修行方法。这就是反息寻空。其实这个反息寻空，就跟前面所说的玄见寻缘是一模一样的。玄见寻缘就是回转，这个反息也就是回转，把这个向外这个气息是为了闻，但是闻什么呀？为了闻香味的，为了闻味尘的，为了闻味尘的这些这个向外痴求的心呢，回转过来，回转到这个什么上？回转到这个本来的闻性上，本来的闻性上，这就叫反息寻空， 渐渐证入空寂，以这样的方式来证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证的耳根，证的这个圆通根，这就是周盘离陀的这个周立排陀的这个方法，他所说的这个圆通法。这个后面还有今天时间到了，就说到这儿了。就前面所说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个二十五圣啊，他们从这个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尘，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依这六尘的这个来证入这个圆通。紧接着后面就是从这个五根，也就是眼、鼻、舌、身、意这五根，没有耳根，耳根到后面才说，依这五根来证的圆通。其实这个就说是这和天台宗的熟悉，如果是这和天台宗的熟悉相关啊，那如果说是这样说的话，他们这个天台宗最先的这个依据就是应该来自于这个周派离陀，但是这不是天台宗的这个教这个依据啊，教典的依据啊，他们天台宗有天台宗这个依据的这个方法呀、啊，天台宗有天台宗这个经典的依据，他们依的不是这个法华经嘛？他们不是以法华经立宗的嘛？就是这个熟悉的法门，他们用的这个熟悉的所谓的这个大指观、小指观是从何而来啊？从那叫谁？智者大师吧？好像是智者大师创立的这个指观法门是从他而来，但是他是从什么地方创立出来的这个熟悉观啊？那就不一定了。所谓的属气观就是后面的小指观嘛，小指观嘛，就是这个属随指观和观环境的这个具体的出处不知道，但是周派离陀这地方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也没有细说，只说是这个关系啊，关系微细群境，这里面的前因后果没有说到，所以这个不好说有关系嘛。哎，请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也可以，请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吧。老师啊，我们这个周派离陀的这个属息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法门和天台宗的这个属息关系有没有关系啊？齐老师啊，
应该没有关系，嘿嘿嘿。天台是指观呢、啊，指观它大指观、小指观嘛，大指观不摩诃指观呢、啊，小指观就是那个六妙门嘛，都知道那个同盟指观。他这个属息跟这个摩诃止观、通文止观都没有关系吧？
哎，那就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就是只是说周派离陀啊，周派离陀这个人啊，就是他这个主要是这个没办法执行一处，他的那个心啊总是说到后面的，忘掉前面的，这就是多生力劫的果报。果报是这样，然后后面教一个法门，就是这个关系的这个法门。关系的这个法门呀、啊，其实它不是观呼吸，这个地方不是观呼吸啊，它这个地方是依于鼻根的，依于鼻根的，也就是说是他所说的这个反息寻空，就是把那个向外持求欲、香味、味尘的这些这个向外持求的心回转过来，回转到什么呀？回转到这个闻性上。回转到这个见闻觉知的文性上，回转到这个上，依于这个来证道的，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他和那个天台宗的属息观就应该是没有任何属随之观环境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了。今天就说到这吧，看师兄们还有没有要说的，或者有没有睡觉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公案。哎，这是灵济祖师在这个堂头睡觉的。灵济祖师一日在僧堂里睡，黄檗见入堂见，以竹杖打摆头一下，师举手见是黄檗，却又睡，檗又打摆头一下，却往上间见手座坐差，乃曰下觉见下间后座，后身却坐差，汝在这里妄想做么？坐曰这老还做么身？檗又打摆头一出去，尾山举问仰山，指出黄檗亦做么身啊？仰山说两彩一散。就是这个说的啥意思啊？睡觉想到一个有意思公案，这就是睡觉的公案。这就是灵济在睡觉，这个首座在坐柴。哎，这两个人呀、啊，这两个人就是同时最后的评语就是两彩一散。你这不要以为灵济在这睡觉很精彩啊、哦，这个首座在这地方坐柴一样精彩。这个地方这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要说的。哎，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或者要问关于修行问题要问齐老师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等个四五秒钟啊，有问题的可以打出来，也可以问齐老师，也可以和这个刘师兄交流。没听明白的啊，没听明白的可以现在打字出来。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儿啊。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今天都到就到这儿。辛苦刘师兄了，阿弥陀佛。